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第16课。卫斯理老师将介绍一位女宣教士盖群英，让我们认识。哥林多后书8:12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就必蒙悦纳，因为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无论什么人，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神就能用我们。盖群英的西部大宣教，他是如何从山西到西北西部进行宣教事工的呢？来，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听众好，我是卫斯理老师。今天空中神学院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和大家研习的是第16课，西部大宣教盖群英。第16课，西部大宣教盖群英。听到这课的课名，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因为国内近来常听到的是西部大开发，怎么会有西部大宣教这样的名词呢？我们就是套用了西部大开发的名词，因为在中国的教会历史上，也许多的人他们从内地更进一步的到边疆去传福音，尤其是到西北到大西部去传福音，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课的题目叫西部大宣教。而这课要介绍的人物是一位姐妹，是一位女性的外国来的宣教士。在我们这个系列人物介绍里面，过去介绍的都是弟兄，都是男性，今天到了第16课终于开始介绍了第一位姐妹。在教会史人物系列里面，我们有弟兄也有姐妹，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姐妹在宣教的历史上是扮演重要角色的，就像在圣经里耶稣的时代也有许多的姐妹跟随他也是耶稣非常看重的对象。在中国教会历史上，宣教历史上，或者在全世界的宣教历史上，姐妹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可是他们常常是隐藏在弟兄的背后，他们常常是幕后的功臣并不受大家的重视。其实在宣教历史上，不论是中外，许多的姐妹对宣教贡献工作做出重大的贡献。有的比方他们是组织了一些 妇女的差会啊，才派女性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也有一些宣教的妇女，她们有也跟男性一样有冒险开荒拓荒的这种勇气，她们到啊这个一个新的地方去，甚至到一般人看来比较危险的地方去啊，像19世纪时候的非洲啊这些地方去。也有一些妇女，她们就只针对自己的同性，就是也是只针对妇女的工作，妇女的事工，因为这样子同性之间这样事工更容易被接受，特别是在亚洲一些比较传统保守过去的国家，这种妇女的事工常常是由女性的宣教士来推展的。也有一些妇女适合做一些儿童的事工啊，也是在许多许多儿童事工上面有非常大的贡献。也有从事教育事工啊，或者从事医疗事工，有一些女性的医生投入了医疗的事工啊，是也有一些从事文字写作啊，或者圣经翻译的工作。总之，在宣教历史上，姐妹弟兄能做的，姐妹也差不多也能做，而且也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贡献。像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盖群英啊姐妹，她当时使用的中国的名字就非常表达了她这个人的特色，她真是一个盖过群英的一位姐妹，所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好像是宣教历史上的一位女性强人啊，女强人。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位在我们中国西部从事宣教的盖群英姐妹。盖群英是英国人啊，出生在1877年，他也是中国内地会所差派的宣教士。他出生在英国一个相当富有的家庭啊，他的父亲在他小时候就有一年利用暑假带他到欧洲各国去旅游，可见他的家境是非常的富裕。那么这次旅游使他的见闻大为增广，而他在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听到一个宣教士关于中国的报道，关于中国的需要，于是他就也立定心志，将要作为到中国去做宣教士。在他申请的时候遇上了1900年义和团事变，于是使他的日期延后到了1901年的9月才从英国出发。那么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02年，他已经到达了内地山西省的霍州，当时叫霍州的地方啊，来做这个妇女的事工。当他到了霍州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已经有一对的已经有一位比较资深的姐妹在这里做宣教士，就是叫冯桂珠姐妹。冯桂珠姐妹年龄要比她大6岁到中国的时间也比她早。冯桂珠姐妹是在1892年就来到了山西，来到了霍州这里啊，他不当时还在平阳啊，在平阳府。那么在义和团事变爆发的时候，山西省经历了最大的危险啊，这些外国宣教士纷纷的向南逃走，那有些没逃不出来的就寻到就被杀害，山西省成为义和团事件里面 外国人被杀最多的一省。冯桂珠姐妹他们在平阳有一群的宣教士啊，一起逃走，在中间14个人，这一支队伍一共是14个人，其中特色就是姐妹特别多啊，14个人里面只有两个弟兄，另外有两个小孩，其他的10位啊都是所谓单身的姐妹。照道理说，这样的一个组合，姐妹占这么多，应该是更加的危险啊！可是上帝保守，在当年山西省的几支逃难的宣教士队伍里面，反而是以这支姐妹占最多数的这一支队伍啊，最后的损失是最小的。他们从平阳逃出来，先到经过潼关，然后经过郑州，然后到达汉口，前后有40多天的时间。在几支山西的逃难的队伍里啊，以平阳这支队伍可以说损失最小，最后只有两个小孩病死了啊，而且他们也可以说在逃亡的过程中算是比较顺利的，所遭遇到的这个苦难比较少的一支队伍。当时这两个男的传教士特别有其中一位啊是病得很重，所以这支队伍啊就是由冯桂珠来率领来啊做领队的。那么这一次的逃亡已经充分的表现出冯桂珠姐妹她可以有领导的能力，她是可以吃苦啊，是这样一个的这个能力，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经历。所以后来我们特别要提这个冯桂珠姐妹，就是因为后来她跟盖群英姐妹她们其实是同工，是一起从事这个西部大宣教的啊姐妹的。所以每一个能够从事西部的宣教都是要有这种独立坚强勇敢啊这样的个性。冯桂珠还有一个妹妹叫冯桂石，比她小两岁，后来也来到了山西的霍州，所以两姐妹啊在一起加上了盖群英，变成了三人一个小组，他们三人是非常要好的同工啊，所以后来出发去西部宣教是三人同行的，三人同行。但是在一些他们写的书籍里面为了行文的方便，常常是以盖群英作为代表，以他作为代表的。事实上盖群英他也声明所有他们在西部的一些作为一些所见所闻都是三个人所分享的。所以我们常说一步是一脚印，但是对他们来说这西部的宣教可以说是一步三脚印，是三个人一起同心同工，这个非常密切的这样的关系。盖群英和冯氏姐妹他们在山西霍州从事一些比较安定的教学工作，时间非常的长，以盖群英来说差不多就有20年的时间。这时候经过了20年这样安定的在一个地方那么义和团之后，事实上在中国内地的宣教也已经没有什么这个大的危险，所以照道理说这是一个很安定的环境，可以很安心的做教育宣教的工作。可是盖群英的个性他是愿意去改变，愿意去接受新的挑战，当然这也是来自上帝的感动和呼召，就是他慢慢觉得中国的西北有那么多还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 那么多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民，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啊，那我怎么还能够一直待在山西霍州这一个地方呢？所以慢慢的他心里面的感动就是听到了西北的呼唤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大声。而奇妙的是，当他把这样的感动跟冯氏姐妹分享交通的时候，冯氏姐妹表示也有同样的类似的这样的感觉，他们也是想要去寻找一个新的一个宣教的机会。所以因此啊，他们三个人就开始准备。他们这时候都已经到了中年啊，40多岁的年纪啊，已经不是存着一种很年轻浪漫的这种的思想。所以当他们要做一件事情，特别是这么大的改变呢，他们都是经过了非常周详的考虑和准备。所以他们在准备的时候，等候的时候啊，就找了很多，阅读了很多有关于中亚这个地区啊有关的介绍。我们都知道中亚这个地区，不管是这个民族或是宗教都是相当复杂的，政治也是相当复杂的啊，所以到这个地方去宣教必须要有非常充分的准备。那他们的申请呢，在内地会差会方面经过很长期的考虑犹豫，主要的原因就是觉得他们的年纪已经不轻了，不适合从事这么大的改变，尤其是所以当时西北啊沙漠的地区啊，这个年轻人恐怕都很难胜任，何况是三个中年的女性。但是他们三人非常不断的这样的去表示，不断的去申请，终于差会呢接受了他们的申请，就让他们到这个西北去。于是三个姐妹啊，三人行就离开了霍州啊，在1920年代就开始从事这个西部大宣教的这个行动。他们选择敦煌作为一个基地啊，因为敦煌这个地方出去到戈壁沙漠是也不远，又还可以比较回到内地也方便，所以他们就是以这个敦煌作为据点，然后开始慢慢的从敦煌由近而远一步一步的去对外发展。敦煌这个附近有非常有名的古迹啊，以及名胜，所谓这个千佛洞啊，月牙泉。我们从三姐妹所写的这个宣教旅游的报告报道文学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对于这些天然的美景啊，或是人工的这些古迹都非常的欣赏啊。比方他们也知道千佛洞是人工雕出来的，而月牙泉是所谓天宫神宫所创造的。在他们的书上有很多非常动人的风景的描写，所以后来他们的很多著作在西方的国家受到欢迎，也非常畅销。因为在那个时代外国人很不容易到中国来旅行，特别是到所谓这个中亚沙漠的地区，所以他们透过这三姐妹的著作，三姐妹的报道，可以对这些中国内地的风景能够得到一个这个了解啊。比方我们念这边呢，提出一段他们对于月牙泉的那个描写啊，是写得非常好，特别对于当地的那个鸣沙啊，这个沙子发出的声音，他们都有很好的这个描写，就让我 这边，因为这本他们这一本报道是有翻译成中文的，我们就因为是一个好像文章一样，我们就来念一段。湖小小的，壮似一弯新月，呈现宝蓝色的呈现蓝宝石的色泽，正好隔开我们身处的沙丘和另一脉沙丘，像一块被放在暖色沙地间的宝石。较远那边的湖岸立着一座小庙，四周簇拥着银色的树，湖面上有一群黑头鸥在游泳，那向下伸展的柔软沙坡以难以抗拒的吸引力诱人去滑行，于是我们全都冲了下去，携带着满身的沙像瀑布般直泻而下。此时我们第一次体验到沙的奇异震动，当我们往下滑时，我们身处的沙丘深处发出一种很大的声响，有一种很强的震动震着沙丘，就好像某一种巨大乐器的弦在下面被波动了似的。原来我们在不知情的状况下选中一个最会共鸣的沙丘坡面来滑行。说来奇怪，只有少数沙丘会发出声音，大部分沙丘都像死物般沉寂。好，我们念的这一段啊，三姐妹啊在月牙泉附近的描写啊，是多么的这个生动，是也是多么的这个优美。所以他们的书啊受到西方人士的欢迎，他们西方人特别是让他们知道是三个单身的女性在这样中亚的沙漠旅行，都报以这个非常尊敬的一种回应他们。当然他们所以三姐妹以该群英为代表，他们三人并不是到戈壁沙漠去旅行的并不是像一般的旅行家探险家甚至有些考古家，他们到这个地方来寻宝，他们甚至不择手段的把当地的一些古物像我们敦煌的一些文物被一些外国的考古学家所半骗半抢的就拿走了。这个三姐妹他们来不是为了这些，当然更不是为了这个夺宝，他们来的是要把生命之道传给这地方的人。在敦煌再出去就现在今天所谓丝路这一路上，就是分布着各式各样的族群有各式各样的宗教背景，所以在这个地方做宣教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这三姐妹她们就是她们认为不管你是什么族群，你是什么宗教我们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可以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他们对这个地方的族群也有很深刻的了解，他们知道不同族群的习惯，不同族群的思想所以他们也能够按照不同族群来分诵不同的文字所印的圣经或是福音的小册单章，这是他们主要准备的一些这个传福音的工具。然后他们在这个书上先提到他们在这一带，当然很多是属于汉人也有很多是属于东干回人，信回教的，也有很多是蒙古人，还有一些是俄国人，一些俄国这个流亡过来所以不同的人他们生活在这个土地上，所以他们的家也有不同的形式，有的是这个帐篷，有的是固定的这个居所等等。所以他们在这地方活动久了，他们对这些人不同的族群也非常了解， 而他们的态度，他们的身份，也让这个不同族群的人对他们都能够接纳，而且都觉得他们是了解的啊，是非常的欢迎他们。所以他们这三姐妹啊也是习惯了啊，处处都像家一样啊，这样的就是一种在沙漠里面宣教，就是要有这样的精神。至于宣教的方法，除了刚才说啊，这个福音的不同文字、不同版本的这些福音书刊以外啊，去哪里发呢？所以他们就是有一种啊，赶集的一种步道，就是他们都知道沙漠里面什么时候哪里会有这个赶集，会有许多的人带着他们的啊这个产品来交换，所以他们就按照这个赶集的时间也去到那个地方去，来他们不但发这些啊圣经，他们三姐妹也都有一些医疗的技术，也有一些药物，同时也借着这个医疗啊来帮助当地的人。当然个人的个别的谈道啊，个别的这个布道也是他们所常用的方式。比方盖群英在他的书上就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有一次啊，他在路上看到一个这个老先生啊，看起来十分疲累了，所以他就上去搭讪，他就去跟他谈话。他说先生，看来你十分疲惫了，从远方来的吗？那人就回答说，我已经旅行了8个月才到这里。啊，盖群英就问他，你到哪去呢？那先生说，我从东方来，要到日落之地去寻找神。于是盖群英就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27节那边说，就保罗所讲的，其实神离我们个人是不远的啊，意思就是说你老先生不必跑那么远来寻找神，神是离我们不远。用这样的这个一个切入，开始跟这位老先生呢谈到基督的福音，最后送他圣经啊。类似这样的这种啊很有智慧的个人的谈道，是他在沙漠里面常常会使用的。那么每一次出去啊，他们也都也这个、啊、有一个时间，因为这个要回来补充他们的装备啊，特别这个也不能一次携带太多的啊这些书籍。据他们说，有一次啊，他们出去走过了12个城市与无数的村落，进入了大约2700户的住家或者帐篷，举办了650多次的聚会，送出去了4万册以上的圣经啊，像这样的数字啊，就是一次的结果。所以我们也知道，他们在这里，这么多年在沙漠、在戈壁。一共他们出入这个戈壁啊，进出啊，完整的横渡这个戈壁就有5次之多啊。那至于敦煌附近的这样的这个旅行，那是不计其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位在戈壁沙漠啊，从事这个西部大宣教的姐妹，实在是做了一些一般宣教士所做不到的事情。那由于长期在戈壁这里宣教，所以他们当然也都成为了所谓戈壁通啊，对于戈壁的一切他们都非常的了解啊，在他们的书里面也介绍戈壁的风景啊，戈壁的植物啊，戈壁的人文啊，各种的不同种族啦、啊、都让我们非常佩服啊他们对戈壁的了解。当然在当时这么大的西北啊，不是这三个姐妹啊所能够包办，所能够这个照顾到这么大的一个地区。所以事实上在宣教历史上啊， 除了这三姐妹以外啊，也有其他的这个宣教士，他们愿意甘愿的啊进入这个戈壁沙漠的地区，非常孤单，非常艰苦的在这边来做宣教工作。那在三姐妹的书里面也提到，比方说在乌鲁木齐的地方有一个从苏格兰英国苏格兰亚伯丁这地方来的一个宣教士，他在乌鲁木齐住了很久，一次都没有回过自己的国家啊，就孤独的这样子守在乌鲁木齐这个地方。那他呢也跟当地人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啊，当地人都非常的尊敬他，认为他是可靠很正直的人，有什么纠纷也会请他来出面来调解。而且这位苏格兰来的牧师非常博学，在他的住宅里有很多的藏书，都是关于中亚地带的语言或者文化历史这样的书籍，所以他可以说是非常博学的，对于中亚的知识非常渊博，甚至那些从外地来的那些考古学家、旅行家、探险家他们呢常常遇到一些不了解的事情呢，都要来请教这个老牧师啊。我们就看到啊，事实上这老牧师在一个人在这里工作，比起这三姐妹可能更为孤单，但是他也是坚持的在这个西部宣教上能够持守住他的岗位。我们就看到这三位姐妹后来差不多在1940年左右就离开了戈壁沙漠就回到英国去了。他们三位都很长寿，在英国又住了很长的时间，比方说盖群英是到1952年75岁去世的。两姐妹更为长寿，这妹妹冯桂石姐妹两个是都在1961年同一年先后过世，而姐姐活到90岁，妹妹活到88岁。我们看三姐妹啊，虽然在沙漠旅行巡回宣教了这个将近20年时间，受了这么多的辛苦但是可能也因此而锻炼出非常坚强的这样的身体可以都有这么长的寿命。那么他们晚年在英国就把在戈壁沙漠的见闻旅行经过写成很多的书，这些书受到英国普遍除了宣教方面的报道，就是一些地理历史方面这样的这个学术方面的也受到肯定，受到这个重视所以他们的书呢是成为当时这个英国在考古学在这样的对中亚的历史文化上不可缺少的参考书。遗憾就是他们这些书很少翻译成中文倒是有一本叫戈壁沙漠这个已经翻译成中文戈壁沙漠。就我们今天很多谈的介绍的是根据这本已经翻成中文版的戈壁沙漠里面他们所提供的一些资料。他们在这个沙漠中旅行也很多很多感想，很多的心得很多的启发。比方说他们就说沙漠里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道路所以沙漠里面这个很容易迷路，特别是因为沙漠这个变化很快，所谓有时候幻影产生幻影我们常听说有一句成语叫海市蜃楼，这最容易发生在沙漠里面，就是你忽然看着一个绿洲，忽然看着一个房子但是当你过去时候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幻觉产生所以这个三个姐妹就强调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很谨慎， 啊，就要像在沙漠中旅行一样，持守住耶稣，他说我是道路啊，啊，耶稣说我是道路，这句话在沙漠中就特别宝贵，不要被一些世俗的名啊、利啊、钱财啦、啊、这些，就像海市蜃楼一样，很容易让我们在啊人生的道路中啊产生幻觉，转去追求那些的时候，就迷失了道路。所以这个三姐妹就用这个感想呢，要提醒我们基督徒啊，更要持守住啊这个耶稣说我是道路，另外耶稣说呢，我是活水的泉源啊，啊，是他赐给我们的水会涌到永生，这个应许在沙漠里面也特别宝贵啊，沙漠里面最需要的就是水，但是沙漠里的人有了喝的水，解了他的渴，但是他们信了一些假的神，他们找不到真神，他们内心他们的灵魂还是需要那个真正的活水啊，这也是他们姐妹们啊之所以愿意冒着这样危险不断的在沙漠里面旅行宣教，就是希望把耶稣这真正的活水啊，生命的泉源能够传给沙漠里的人啊，让这个沙漠里人一样有福音临到他们。我们今天呢就是介绍了这些勇敢的姐妹们啊，他们在戈壁沙漠这样的宣教啊，就让我们真是敬佩啊，也愿意有他们这样的精神啊，能够不怕危险不怕困难，看哪里有福音的需要，我们愿意摆上我们的力量啊，赐给他们啊，让神透过我们把福音可以赐给他们。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再会。
的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听过之后，您是否感触良深？这么多神的仆人，他们各有各的境遇，各有各的功课。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向自己看，那是很重要的。我们合不合主用？我真的有信心吗？有没有完全奉献的心智呢？我是否运用了神给我的恩赐了呢？亲爱的朋友，神看重工人过于工作，用人过于用方法。人若是不合用，那什么方法都没有用。我们今天在空中神学院学习，就是学习内在和神用的条件要不断的增加。愿我们继续努力，让我们里面有更多更多合乎神用的条件。愿神祝福你，也祝福我。阿们。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卫斯理老师主讲的节目《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亲爱的朋友，凡人有孩童一样的心，完全依靠神而活，就必会经历到 父神奇妙的带领。神常站在这样人的一边，在凡事上眷顾他，并且为他解决一切的问题。愿神赐福你。